位观众早上好。
尊敬的明镜所有的同事们，小平和所有的推友们，观众们，大家好。
今天是2017年9月19号，这是纽约时间上午9点，明镜专访郭文贵第六期按时开播。谢谢郭文贵先生。
谢谢小平先生
再次接受我们明镜的采访。
谢谢小平先生。这是第二季第三集，是明镜采访第六集啊。
对啊，给大家先做个广告。对，我先是不要做广告，因为我给我们老板打工嘛。
啊，
我一定要先做广告啊。我们这是刚才郭文贵先生也在帮我们做广告啊。我们这是明镜专访郭文贵第六期啊，前五期呢啊，
第六集
第六集啊。前那个你要知道前六期的信息呢，我们这个导播告诉我，在我们的屏幕的右上方啊，有一个键啊，你可以点啊，就可以进去看原来的信息啊。啊，分别是啊1月26号啊，3月8号啊，6167718，再加上今天这一期919，一共六期啊。谢谢大家关注啊。那我们明镜火拍呢啊，现在有96000多个啊，我们希望我们能马上突破10万个，因此呢，也希望你们点击订阅我们的明镜火拍。此外呢，我们明镜也有推特啊，希望你们跟踪我们的推特，你们的支持是我们啊每一次行动的动力，感谢大家了。
又不包含文贵了，
但你跟你做广告时间。你不该做，你不该。
行，你说我别说了，我
老上次
我一说都超过18万了，现在14万多了。
对啊，上次我说我做个广告，你说我也要做广告。
所有推友们，这个今天非常高兴的在明镜火拍再次的和小平先生以及明镜的同仁们，这个冒着枪林弹雨啊，这个家人的安危，看着在我们这个看着这个表情欢笑和严肃的背后，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生命的威胁。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小平同志为明镜做了广告，那个我也希望呢大家能关注文贵的 YouTube 还有 Twitter 订阅，那么希望大家我们都彼此的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用生命和用一切来换来的这每一秒的时间。这个推友们能坐在镜头前能去看我们的节目，是明镜、小平所有的同仁们还有文贵最大的荣幸。谢谢大家。
在屏幕上我们增加了两个小花样，就是这个二维码，大家扫一扫我的二维码呢，就可以订阅我们的明镜，也可以打赏我们的明镜。好，谢谢。好了，这个我们、
对不起，打赏是什么？
打赏
除了咖啡还给什么现金可以吗？
可以啊。
不是，你们应该，因为我老想打赏打不进去，因为你老是这个这块啊，我都不知道怎么打。最好你也弄个二维码，就让我们一扫能扫进去给
钱。现在我们就弄了二维码了，
是吧？就可以打赏，是吧？
对，你一扫你就可以给钱了。
好，所有的这个支持文贵的推友们啊，希望真的是这个100也好1000也好，不用太多，100美金1000美金也行，这个多多的给明镜打赏支持明镜，谢谢大家。
我们明镜的老板何先生呢喜欢喝咖啡，所以你们多打赏咖啡钱。陈小平呢喜欢喝白粥咸菜，那你们呢就多打赏我喝白粥的钱和这个买咸菜的钱。
太好了，我觉得小平先生今天是好了的话，我这袋子有一个盒子啊，号称小潘多拉盒子，他今天让我打不开，你们一分也别打赏。我要打开一次，那就是第一次打开潘多拉盒子啊，这个小盒子，希望大家能支持打赏小平。
你已经做了广告，昨天跟我聊天，你说这次不爆料。你又弄这么个盒子放在来招惹人，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的提纲都已经在服这个肚子里头了，你要我改变计划是不是、啊、
这个我可以向所有的推友们所有的观众们保证，我们任何一期节目之前跟小平没做过任何演排，每次都是头一天上晚上来准备的时候，他会给我简单说一说，有一个他的提纲，说说名字，我从来就是没跟他讨论过。那么在就是这节目的这个开始的前10分钟，我们的工作人员问我有没有什么文件视频呢需要放到电脑里的，我说没有，但是在3分钟以后我还是决定把这个拿出来啊，拿出来放在这儿啊，放在这儿啊，这个我可以先开一开啊，这些文件都是最新的，是九月 9月7号以后和9月11号以后的，其中还有大概有几份文件是来自于2015年这个1月1号，还有2016年这个11月11号。所以说呢，我就想想我还是放这儿吧，万一要是小平表现真的很好的时候，我还跑出去拿去不方便，这所以说看你的本事了啊。
真是讲我的军啊。我不跟你闲聊了，现在我跟你开始问问题了啊。
请。
昨天呢我见到这个你夫人我感觉不像我上次在游艇上见她的那样那个情绪我上次在游艇上见到我觉得她恢复过来了但是昨天我看见她呢情绪似乎又很低落好歹我们聊了几句也问了她一些问题但是呢这个我就是为她好像情绪不那么高我表示担心，是不是你们公司啊家庭啊最近遇到什么大事儿啊？刚才你开场白里的时候你在说被追杀呀这种，所以说这方面的事情我们想先关心一下你的亲人啊你的公司啊这方面的情况，你给大家先介绍一下
好的小李先生。这样这个这过去吧，就从这个9.11就跟你上次那个节目以后
8.18
然后这个事情进入了大家看到了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然后呢从这个8.18以后呢就有了很多次的这种起伏变化，后来呢就是到了9.15就是这个9.15这个事情把事情推上了极点本来是9.15以前有个9月6号就是那个政批的事件9月6号的上午呢，本来孙立军副部长呢是约了我六哥到这个公安部再见他结果呢早上8点我六哥做这个怀疑是鼻癌手术，结果是马上取消这个手术，从手术台下来去公安部，就在这个去的路上打电话说你不用来了。从那天起呢就是说断了和公安部专案组就代表中央领导的所有的联系吧，就是正式官方联系。那接下来就是说就发生了，就到我们公司啊就是在春节前取消的那些节目啊，保险箱密码他们来拿着账号这个他们重新查封共管，那么所有的钱呢都要申报给他们。那么到了9月15号以后，就马上就大连专案组的所有原班人马还有一些新人就全来了，到了盘古态度也变了开始询问所有过去询问的员工。那么询问这些员工当中了，这个这种威胁呢，就大家能想象我们中国的警察是什么样子。估计刘乐国先生，这个辽宁省的刘洪这个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还有李峰的班底嘛，这都是孟建柱先生和这个孙立军先生的班底。那么来了以后呢，比过去还夸张。这个夸张到酒店去啊，这个管理呀、管理层啊，因为管理层是个境外人士，香港的。这个就问呐，都是一些你恨不得就问你是男是女了，就是找事儿啊，挑刺儿。那么这种肯定给大家带来一种恐惧的心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家人啊，惶恐不安。那么就在你昨天来的时候，你进屋前半小时，这个我们这个东北啊，我出生的地方叫吉林省磐石县赵家沟，我们家呢还有个老房子，还有那个一个给老百姓啊。这个我投资捐献了一个水库，还有修的公路，总得有人看着呢。所以说在那里呢有一个我们的家人在看着。在这种情况下呢，昨天去了5-6个警察去问他审讯他。那么我太太听到这个肯定是很难受。另外一个我的母亲最近呢就老想回老家每年她得回老家几次，给老家什么捐点钱呢，帮助那几个穷人呢，还有我们村里边好多人就那个腿都不能走路了，我该叫老奶奶的人，他老惦记着人家，那我太太呢就不能回去，这种惦念和担心呢最近从这个9月5号到现在这个对他来讲是压力越来越大。还有一个他也不懂什么叫政批，他老觉得这个政批我老问我政批是不是咱就永远不能回国了呢，政批是不是就是背叛国家背叛民族呢，老问这问题，我解释了还不行，我的律师还来给他解释一遍。所以这些事情都会影响他的情绪。但是呢你能看到他就是从 开始到现在他就情绪没好过，是昨天我很惊讶，上两次和平要见他，他没见，让我很没面子，结婚32年他没拒绝过我，就这两次就不舒服，确实也不舒服，确实也没见，结果您昨天来了，他突然间走到我前面就出来了，就跟你们打招呼，坐那聊天，总之他心情还是不错的啊，非常好，他现在有了更多的了解啊，更多的心理准备，而且他本身还是非常坚强的。谢谢小平先生，谢谢所有的推友们呢，对这方面的关注很多，给我发了私信，我都没有回，在这里就算给大家回了，谢谢。
因为您的脸上啊永远挂满的笑容，所以说不太容易判断战争的状况。
嗯，
但是我是从你夫人的身上能感觉到你跟北京的互动的情况，如果夫人呢脸上比较灿烂，我就觉得情况可能相对好一些，如果夫人情绪低落，我感觉可能战况就不那么乐观啊，我是这么样的关心的啊。谢谢你回答刚才这个问题。
谢谢
啊。刚才你也提到，就是说啊，宋丽君请你家里的亲人啊去谈话啊，有事情啊。我们也听报道，就是说北京主管你的专案组换人了，所以说很多网友啊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说您跟北京之间在某个意义上一直是保持相当密切的互动的啊，这样有利于你的问题解决嘛，但是呢如果这个互动管道没有了，甚至有人说是不是互动啊，是勾兑啊，你要这个对你的一种批评嘛啊，你应该更多的面向推友和群众，而不去跟北京勾兑，对你的批评，就是这种渠道如果断掉的话，那么对您下一步的这个爆料啊，或者说你的这个媒体的这个曝光啊，解决你们的公司、你家人啊，或者你锅气条啊，会有什么影响吗？
啊，这个这样，小平，总体呢，这个事情从开始到现在啊，我就说过，这是我的计划。
嗯嗯，
这个从开始一出来说我是保命、保钱、报仇。啊，然后说我是这个为了逃避国内所谓的司法的制裁啊，这个才出来爆料啊，包括后来又说我是江派啊，曾派哈哈，后来又说我是实际上是打出来卧底的，真正的是来灭掉这个民运人士的民运派的，还有一个是习派，习派出来专门来搞王岐山的啊，这个各种说法，我相信今天往回看，我说都说不完了，这个太多了。这种说法呢，都是别有用心，还有到过咱们的各种利益的代表啊，和来自于不同方面的所谓的代言人对我的中伤和谣言转移视线。那么从开始到现在，我一直和北京有沟通，这种沟通到今天我都还是抱有希望的。我还是那句话
啊，你现在还有沟通？
哎，但没有，到现在没有了，
啊、现在没有
了，从9月5号到今天，
嗯，
但是我还是抱着希望的，因为这个国家它不属于那几个人的，不是说就属于你王岐山、孟建柱、傅振华、孙立军这四个人的，我说这个四人帮吧，就不属于你这个四人帮的，啊，这个国家也不见得就是说这非要习近平主席说了算，这个是不正常的理解，这个国家属于14亿人民的，我就不相信都像四人帮一样。我也不相信他能代表全国的国家权力，我更不相信真相啊会被这些假象给掩埋，我更不相信这个国家搞不清楚郭文贵说的是真是假，我也更不相信利用这种卑鄙龌龊的五毛手段对我们的攻击，和采取了一系列的这个所谓的法律残诉，还有这个污言的强奸罪，还有这所谓的又放出了这个曲龙，又要告我什么诬陷司法，这个100条罪准备着文贵，这些说明什么问题？国家被盗国贼给绑架了，国家机器被他们给控制了，只能说明这个。所以说呢，我针对的是什么？我喊话的，我要沟通的不是盗国贼的国家，不是他们现在的公权力，是我认为属于中国人的真正的公权力。在这一点上来讲，我没有放弃希望。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刘延平先生，从个人感情来讲，他100%是想帮我解决问题的，但由于他穿着那身衣服，由于他履行的职务，由于他过去的政治立场属于江派 啊，尤其他的政治立场，他必须听从于孟建柱和孙立军，他在他们面前就是就连大声话都不敢说，所以在权力上执行任务上对我是打击的，就是两个目的，把他劝返，把他杀掉，没有别的目的啊，这很正常。所以呢，我在个人感情上时刻告诉我，个人上我保持对刘彦廷先生绝对的尊重，绝对的感谢，但我在谈事当中我要明白，对方是别着枪来的，目的很简单，劝返干掉你，所以说我跟他也是斗智斗勇，还有一个是人性的较量。那么从这个放出的两段音频呢，大家只听到了一部分，从很多音频未来将放出当中，100多个小时啊，包括他们在飞机上的讲话，这个飞机上的话我没跟他飞啊，是他们自己飞的，我也都得到了，相关部门啊都给了我，就是非常惊讶的，就他们对我的评价，对过程中的评价，包括完成任务，大家慢慢从每个字儿回来对着这个录音的时候呢，能获得很多信息。你比如说现在马上马建的案子要判了，他在我这里明确说，马建的事情放下不说，他帮过你忙啊，那是国家帮你忙，然后对这个事情轻描淡写，这跟他发红通的理由我行贿马建完全不对不上。所以说在那个刘延平的录音当中有太多信息，太多信息了，而且呢我的问题是经济问题，我这个事情就很简单，就是因为你爆料，只要你不报王岐山，只要你不报孟建柱，哎，傅振华你爱报不报吧，孙立军当然你别报，那咱什么都好说。那现在这个国际刑警组织呢，他们原来的几个高管都在跟我联系，他们说我们看了所有的文件绝不构成对你进行这个红通，而且他们愿意帮我把红通给取消，而且说不但取消，愿意给我分成啊，告这个国际刑警组织，以获得的赔偿各50，我们马上就签这个合约了。
等一下、这个国际刑警组织跟你联系，
原高官，原法律高官，
原高官，这个跟你联系，他认为您的现在的这些情况不能构成发红通的条件，甚至愿意帮助你去反过来告红通。
而且不是勾不成啊，还要应该再加仔细的说，他这是完全陷害，因为其中一个高官呢，这个人是过去红警组织，他叫法务部的老大，就是主管，他最了解这个游戏规则了，他们看不下去了。那么从这个刘延平这两支语音当中，他们获得了最重要的信息，因为我就刚才说到这个语音，这个语音当中他获得了到美国执法对我，这本身就是政治陷害，而且从这个语音当中获得了刘延平是代表国家来的啊，因为那里边很多这个剪辑还有翻译是错误的字幕，他说我是代表国家，他是结果字幕说我不代表人民和政府，我代表国家，
我
代表人民和政府，
我代表人民和党，代表国家，
我代表国家，实际说我代表人民和党，我代表国家，不代表哪一个人，是这么说的。那么同时呢，他是安全部的纪委书记，纪委书记啊，而且是旁边的三个人是国关局的局长，大家没有注意那三个人，那位女士吴小姐那是西方高度关注的女士。
对啊，一共四个人，我曾经问过你，你一直摁着不说啊，你现在顺便就把这四个人是谁？
一个叫刘宝荣，也就是安全部办公室机要秘书办公室副主任
，OK，
纪委办公室主任，另外一个是姓吴，叫吴小燕吧，是叫吴什么？他是里边就是管情报的，间谍局的啊，那就是杀人的。另外一个是国关局的啊，这国关局一下想不起来这个小伙子叫什么，刚刚结婚。我还早都见过他，俩人我都认识，过去都见过。这个是国关局的国际关系，出去跟孟建柱啊中央领导翻译，事实上是联络海外情报的啊，语言非常好。那么这几个人同时出现在我美国的家，这对国际刑警组织来讲，他们是一下就明白了，就郭文贵这是属于一个政治陷害事件，而且涉及到了情报，涉及到了情报。
他是怎么来你们家的呢？他
就走着来的呀。
你邀请他来的？
我没邀请，是他找我的啊。那我他是威胁的？
不，就是说您的这个屋子啊，我知道是像装甲车一样的，这样的装甲的保护。我进来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啊，你的今天我见到前后全是警察，是不是啊？就是这四个人要进你的房间，没有你的许可是不可能的，你一定是许可他进来了。
这样应该这样说法不准确，应该是我一直是我家人员工和资产被绑架绑票在押情况下，我属于被威胁被胁迫的 被动的让他进了我的家，这是国际刑警组织跟我谈，最近这两次开会他们落实完以后，他们明确的说这件事情他们要写成一个最重要的报告给所有的国家发出去，就是这些人来到纽约来到美国签证是怎么签的，他们是公家身份到郭文贵家怎么进来的，就你刚才问的问题，郭文贵如果是不让他进来有没有选择，我当然没选择，然后他们也聊，而且马建部长也出视频了，说是跟我的关系，那么既然有这种关系，为什么郭文贵在国内时候你不抓他，为什么郭文贵跑出两年以后你再来抓他，在这个两年之内你跟他之间将近三年啊，你跟他这个沟通这几个月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为什么早不发红通晚不发红通，就在他 VOA 之前24小时发了红通，然后你又到这来执法，执法不但也进了屋以后你说的这话，而且其中有谈到说小吴你做笔记，所以说这个纽约中级法院就立案呢，当时抓他们几个撕掉他的这个签证的时候，美国的 Homeland 就是国土安全部的时候，就这一句话这就定罪了，你在这儿做了工作形式的笔记和电脑，而且他在机场也被给把所有的电子产品都已经给拿下来了，给封到法院去了，所以国际红军刑警组织说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在美国的绑票行为，说你这个红通要是存在的话，那还那国际刑警组织不成了黑社会了吗，那比希特勒当年做的事情还要夸张，比纳粹做的还要夸张，这是我刚才我说到的，就是说沟通当中这个事情发生了，这个后面的事情包括红通到现在存在的这个意义，这是完全是荒唐的。那么接着现在要说马蕊的这个就是强奸案，我还没有动静呢，这个国际刑警组织好多人现在都来动静了，因为我刚才就在这个之前法院的有效法律翻译本的下本起诉状刚给了我，我还没看呢，从头到尾我没看，我都听律师给我讲的，说这个起诉书当中啊非常奇怪，强奸没有时间，强奸案的第一条你就得有时间，没有时间，地点模糊，证人没有名字，而起诉书的前三条全都是说因为郭文贵这个反对中国共产党爆料中国政府，第二个郭文贵利用政治他的影响和西方的关系影响了西方政治，第三条郭文贵什么什么什么这个爆这个我们领导的料，然后再说强奸案，说这在美国这完全是不可能构成来控罪的，但又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就9月6号他们要公布呢，大家你要注意的9月6号他们要公布出来的，而我的正批也是9月6号，小平向你好好研究研究啊。那么这个案子现在这个所有的法官这个专家们还有律师们包括这个红通组织全部都在研究，那这是完全的另外一次的政治陷害，这个政治陷害和那个叫东可味儿是吧，东可味儿啊，东可文你采访的给你20美金的盒饭的董先生，你很怀念的时候，
后来他不给了，
你很不给了，
你也别老对
你给是不是还去，有给还去啊，
你别老对人家，
我今天准备21美金的盒饭，21美金盒饭，
你别老对人家那20万块钱的盒，那是20块钱的盒饭了，整个一环，你好好讲你的故事，
不好意思了，脸红了，脸红了，好，所以呢这个但这些传送呢现在已经引起高度关注，这些高度关注最近他们还一再的还在搞，他们最近还有什么放出了所谓那个曲龙案，让曲龙也来告我，然后呢这些等等吧，这些法律上的完全的这是个他没有基础的，就是说首先郭文贵在过去在中国你为啥不采取刑事措施，你为啥不采取控状，马蕊案为啥不在中国告两年不告，为什么这么个起诉状，后来我们从各方面政府部门和律师获得吴增在美国全面运作一个团队，给五毛付钱，下面的下游有这个博讯的韦石啊，史诺西诺韩癞蛤蟆李伟东等等这些人在外面操作着，搞了一个公共的什么这个账，这个推特假王艳平等大量的五毛进行队伍，包括您啊，包括民警所有人进行攻击，那么这些攻击的同时把我们所有的律师所有的这个电脑全部给hack掉，
这个
全部hack掉，那么
这
些、
这个、
你听我说完，
我们一会儿要说515、
啊、
也提到了一些人，就是说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个东这些事实啊，就是我希望您要注意细节，要拿出一些能够证实您就是说 指控的一些事实、
嗯嗯、
啊。这个你刚才信息量比较大，我现在插两句、
嗯、
我们是从跟北京互动、
嗯嗯、
或者是有人批评你跟北京勾兑，从这里头引起来的。
嗯，
那么刘延平你已经提到了、
嗯、
啊，你提到了红通，红通我还要提啊。先我先说刘延平的问题、
嗯、
刘延平呢是不是就是说你通常意义说的那个老领导啊，这是一个
其中之一，
其中之一啊、
嗯、
另外一个就是说刘延平的这个录音相当的重要。
嗯，
我们从你现在播放出来的刘延平的这部分录音中，我们看到这里头有编辑的痕迹
啊，那当然，
对吧？
嗯，
一些东西被抹去了。我要问你，你为什么要抹去？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刚才提到刘延平的录音有更多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你是怎么最好拿到手的啊？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刘延平的所有这些录音，你会不会什么全部播放了一个完整的文有编辑版的给我们大家听？
首先呢，这个东西不是我录的。
嗯，
本来上次我给您给和平说了来源、
嗯、
后来这个人家这个政府给于方呢不让我再提的细节、
嗯、
就是他们被扣留当中呢有些属于私人物品的方式，就是人家给我，结果呢就是这是天意啊，我拿到了这个录音。那么包括还有呢，因为当时啊还有录像，未来我们可把录像也要放出来。
就是你拿到这个过程是合法的？
当然合法的、啊、
不是非法的、
绝对合法的，不合法在美国会出大问题的。
嗯，
还有录像，还有录音啊，所以说这个是很扎实的证据。所以我要获得 S 签证的其中一个条件，就我把录像和这录音给政府，这就是 S 签证，就直接拿护照的条件，就这么简单啊。那么但是我还没有拿出去。那么剪辑是这大量的存在的，因为那几天也就十几个小时的谈话了，都十几个小时，你还得放多少次出来啊？因为那里边涉及了很多国家的秘密，薄熙来和令计划是其中一部分。那其中讲到了很多人很多事情，包括现任的领导、现任的常委，那都是点名点姓的。那说出来以后，就很多人啊，不管事情真假与否，会对现任领导进行可能存在着伤害，甚至严重伤害。所以
为了保护习近平，你就把它剪掉了。应该是
这么说，
我说的就是这意思嘛。
那你说的啊，
嗯、
这个这是一个、
嗯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确实涉及到我们在谈的当中啊，第三方。
嗯。
你比如说，刘延平书记讲话讲的很，他办案子嘛。
嗯。
你比如说讲到很多，就是说什么口交啊，什么包括这个爆缸方这种类似的事情，那这个都是这些话我都不好意思出来，就暂时给剪了。所以说未来吧，我不希望有机会都放出来，但是我希望有机会这个真相让大家都知道。
嗯
啊，然后说到这儿，我再回到刚才就说那个勾兑这个沟通，为啥我要跟你说这个？说到吴增说这个先给你带出来，让大家先知道这个事儿呢，就是从开始沟通到现在，事实上大家看到有一个真相，就是我说刘延平书记进屋以后坐下来没聊多大一会儿，在那块给我以大首长的风范，然后坐在这里，然后一副这个审讯犯人的架势，旁边坐了他们四个人，我就坐在那旮旯里边很客气对人家这个啥，我最后就拿出那两张纸把他吓坏了。因为就在他进屋前，刚刚我收到的，我连改都没改过，让他看。但你一会儿问问题了，你想到这两张纸，很多人护着两张纸，我这两张纸明确，我就说那三条：第一方案，你们开会的，你是当面来给我谈；第二方案，孙立军带着所有人到华盛顿，跟 FBI、跟那个国务院还有移民局开会，把郭文贵遣返，而且得到了积极的呼应，包括和中东啊，他们研究好。这个见川普总统怎么具体说，总统怎么说，然后怎么把我抓起来放到一个第三方，然后就闭嘴不讲话了，然后放到移民监里面，然后把我遣送第三国。第二方案我很详细的说，第三方案就是找那些什么杀手啊，梁冠军呐、啊，还有这个什么福星帮啊，一堆杀手，吴增这面这就是操作这些东西。这三招这个信亮出来，是那天事情夸就改变了。然后他后来他就说我要去华盛顿，然后去华盛顿，大家没有注意到第二段时候，他就说他口气就变了，我戳穿了他这个谎言，这里边是个很大的事情，跟我一会儿我要说的往前很有关系，咱往下要说的事儿啊。所以说这个事情里边的角色大家都看明白了，来源看明白了，咱再接着回答你下边的问题。沟通一直在有，但是对方对我的政策没改变，劝返
追杀，然后黑杀造谣，从来没改变。所以今天到这个结局完全在预料之中，没有超出我预想之外。
啊，你也知道这个必然的一个结局。
嗯，
你也知道这些东西是既定的。
嗯，
不会改变。
嗯，
那你用为什么要跟他们互动呢？或者是为什么要跟他们勾兑呢？
我刚才一开始给您回答的问题就是，
嗯，
我一直认为他们不能全部代表国家，也不能全部代表这个国家机器。我抱着0.001%的希望，我要为我的员工负责，员工的家人负责和我的家人负责，这是所有的问题。所以说我现在已经绝对做好了，就是说刘邦他爹被炖的弄两碗汤喝喝的勇气，没这个不行。我可以负责任说，我这半年来我跟家人员工几乎没联系，他们联系军用卫星我联系建群，我单独一概不联系，我就是我不想害了他们。而且刚才你回到刚才说那个，就资产也好，员工也好，家人也好，我从第一天站到明镜这个小平这个贼船上那天开始起，明镜的和平的贼船上起，我就没想过再要那些东西。但我会努力，我不去要，我不负责任啊。我既然站在你明镜前面了，我已经说出来了，我就必须做好放弃这个准备。所以说我被你拉上贼船，别无选择，抱歉了。
对我们明镜不敬。我要批评啊！
你给我打场咖啡，我就敬你。
你既然说到明镜啊，我就想问一下明镜的问题啊，因为您做前面五集都是在明镜做的，爆料啊，就是我连续采访的那五集，然后第二季第一集、第二集你就没有找明镜，因此呢，外界有很多猜想，你把明镜甩了，就看着刚你说的明镜是上的是个贼船啊，或者是你想别的渠道啊，反正有各种猜测嘛啊。还有一个猜测就是说，您是不是给明镜给了钱啊，要回避啊等等。还有第三个考虑就是说，明镜的和平先生，我本人以及明镜本身啊，现在不断的在被摸黑被追杀，我们是顶到的非常大的压力来的。所以对这种情况下，你说我们上了贼船，我表示莫大的气愤啊。这个希望你这个就是说你我就是你想能不能告诉观众，您跟明镜到底是什么关系，以消除外界对普遍存在的一些关于明镜的一些误解。
好，谢谢小明先生，这个确实很有必要啊。从我上明镜到现在呢，我觉得我发自内心的，我最近感触更加深，因为原来没跟和平和你太多接触嘛。头两天不上船上嘛，那天他还在我船上搞了个点点今天事儿，我接触最长时间就是那一次了，就是我对和平先生，包括你们做了真假王艳平，包括这个你们做了这个几个节目以后呢，我真的看到了，我用我的良心说话啊，我告诉我的家人，我告诉我所有的同事，我说叫我真的看到，我觉得有人真的是坚持媒体的良心。信不信我用我的良心，我用我的一切来说这发自内心的话。因为我看到了和平从没说过一句假话，你也从来没有把我说，没有说向着我说过一句话啊。这是你知我知天知地知，这个说妄语说妄话应该得天报应的。第二个就是从来和平小平明镜同仁没拿过一毛钱，是我这赖皮脸的事要给你们投资，结果人家和平先生非常客气，你也都在场谈这事儿，说我们得坚持我们的原则，拒绝了我的投资啊，然后说这个投资是如果有这种机会是在所有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是不让我提这个话题，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碰到的啊，第一次碰到的。所以说你看那个夏夜良这个人喊着给我要钱，一看不给钱这个人就疯狂了。这个听说来到美国以后到了什么家徒研究所，他住人家给他个办公室，他带着旅游团老上那个办公室参观这个家徒办公室，最后要人家还收费，最后家徒把他给轰出来了，他有两个房子给租出去了。家徒的人跟我联系就说这个人有多贪钱，他说你们中国人都贪钱，我当时就火了，我说我们中国人不都像夏夜良一样。所以说很多人误解为我们中国人有事必须有钱，肯定有钱的交易，恰恰相反，我今天我用我的一切担保跟你们明镜没有关系。所以说给你送10万美元呢，跟那个昭明10万美元呢，连那个单子都造假的， 天知地知，如果你们要相信这个东西，我们推友谁相信的东西，他就不配当我们推友，因为这太低级了，这钱的没有。第三个呢，就是我跟和平和你之间这个关系呢，到今天说实在话，它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比如说我在你面前，我就有那种讲的动力、激情，因为你问的很真诚，你不带有任何个人原则和观点，你针对的就是盗国贼和事情的真相，然后给所有的观众一个富有逻辑的和这个问题，然后带推友问出他们想问的问题，这然后体现了专业，我们的这个角色非常的清楚。所以呢，我觉得我在明镜的做节目呢，从开始现在既有感恩的心，我同时呢，我也觉得确实能表达出我想表达的东西，也能达到我的目的。而且我也在海外华人媒体当中，我也没有太多的选择。那么但是很抱歉的事情，这是你搞媒体的啊，和平先生老说我这个媒体良心，我那天我说你媒体良心还有个媒体责任，你别老在这发牢骚说你们这个受害客了，害成什么样，你吃的也是这碗饭，他就得承受这种压力。害客你，我的律师也都被害客了，人没有一个人抱怨的，人说我是收你的钱，我当你的律师，被害客正常，这是我们美国政府的问题，不埋怨你 Miles 国。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很抱歉的，但是这不是我的责任，你不应该这个责备于我。另外一个，我觉得现在你们受到了各种人身的威胁和攻击，包括我的现在每天几千次的发到手机上说最难听的话，陈小平怎么样，和平怎么样，明镜怎么样，这种龌龊的这种骂人最脏的话，我从来没有动过心，因为我一旦动心就上了盗国贼们的当了。我希望你们也不要动心，如果你跟他们有任何的这个受到他们的影响，你就不配坐在我对面当这个民镜的主持人，让那么多推友这个对你这么样的喜欢你了。所以说我觉得和民镜走到今天呢，是一个必然的一个海外华人走向一个新时代，这自媒体时代和明镜多少年修行和文贵这个事件的上天的安排的结果，我认为这是一个最核心的。另外一个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今天和明镜和这个推友们，我们创造了今天前所未有的中国追求民主自由法治的一股巨大的力量，我认为这也是我们大家的使命。其他我认为这些东西都可以接受，你不能让别人说还夸奖我们叫盗国贼，这也不现实。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想说的事情，不要太在乎人家怎么看我们，就盗国贼怎么看我们，或者采取什么手段，自己干净，心里干净，行为干净，你就不会在乎这东西。除了你自己心里不干净，做贼还没成，或者是你已经做了贼，你会很在乎这些事情，否则你不要太在乎。而且呢，我们应该把精力还是要这个去追求我们的这个自由法治民主，让中国的老百姓这个真正的和我们一起能看到更多的真相，扮演好你们的角色，这才是关键的。这是文贵的陋见啊，这个希望你得到小平先生的批评。
我不批评你，你能够澄清这些事情，我就谢谢文贵先生这样的。但是你这个刚才提到夏教授的事情，你要担心他出来指控你啊，你说那些事实是不是事实，他会也许听到会生气的啊，你要有思想准备啊。那个事情呢，我不继续追问，那不是我今天要采访你的问题。
他也是你同学是吧？
他不是，他是我们算就是校友吧。
你把他拉黑了是吧？
我是这个事情是我跟他自己的事情，我们不对着
他。他给你问你，你收不收我10万美元？你怎么回答的？
我是说，是他是问过我这个问题，对。
对啊，那你收我10万美元没有啊？
对啊，我曾经问过这个你，我说我准备找你来讨这10万块钱，那你说你没发过这10万块钱，我还讨啥呢？
你敢当着推友发誓吗？
发誓，我当
谁要是收你要收我一分钱，
啊，
就我们俩谁给谁一分钱，咱们都不能得好死，
和平
秘密，你不敢举手
啊？我
你不敢举手，
啊，别着急，
你不敢举手，
你听我说完我再举手。
啊，看来你出钱了。
和平先生已经说过了，
嗯，
他收过一分钱。从此退出新闻界，那我知道，让和平退出新闻界比他把生命奉献出去还要重要，因为他这一生活的。
那你呢？说你先说和平。
那么
说你，
现在
说你，
那么现在说到我了啊！
说你，
现在说到我了。
啊，
你看你老是角色要调换，一看我主持人坐在这儿，你以为
今天西装很漂亮很帅？
你以为我坐在这儿
新西装新衬衣确实很帅？
对，你以为我坐在这儿这个角色很轻松吗？我也是在油锅里被煎的。
今天是我见你最帅的一次啊！
啊，这个我呢，
在他是在一个小群里头追问我拿没拿10万块钱，
嗯，
在一个小群里头啊，
嗯，
我当时我就回了他，我说我没正面回，我说这样的问题你提出来，我就怀疑您的判断力，啊，怀疑您的判断力，我就这么说他，啊，他就没有继续追问了。那我说，做新闻的人干这一行的，是一分钱也不能拿的，这是我第二句。
嗯。
然后他马上，就说，啊，如果这样的话，何老板应该给你发奖金。
这跟他什么关系？
啊，我说这是做媒体的人的基本要求，是吧？当然他还有更多的问题啊，我就不说了。所以这是我的态度。
他对你的诬陷伤痛了你，他对我的造谣中伤，
对，
千万次你无动于衷，你的媒体良心在哪儿呢？回答我最后一个问题，你收过贵钱了没有？
对啊，
敢举手吗？
那么到现在
敢举手吗？
就说我陈小平如果这个啊，收过郭文贵先生一分钱，
嗯，
陈小平就此消失于郭文贵的这个3年的这个曝光视线，我永远到乡下去种菜去啊！原来我就从乡下来的，我现在继续回到乡下去。成全了我吧，
好，
啊，
好了，
就这样，就是我想到我这一下我是回答了推友的问题，也要正式回答了夏教授的问题啊，就是这样。
他不配叫教授，嗯，他根本不是教授，他在北大是调戏女学生被撵出来的，嗯，我再告诉你，我负责任告诉你啊，
这个你要
我负责任，
嗯，
我负责任，你不要警告我，我负责任，
你要
我说话是负法律责任的，啊，
你要准备打官司啊。
哎，我特别希望他告我，
好好，
你知道吗？
嗯，对，我但是这个事情不是
他不告我，考虑告他呢，先他告我。
这只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插曲，
啊，
这个已经45分钟了，算我们的热身。
啊，热身啊，好
啊，因为今天的这个采访呢，你已经广而告之，
嗯，
啊，要谈什么问题，啊。那么呢，我呢也对你广而告之转推了，是不是意思在某个意义上就是说我也认可了你某个你这种说法。
嗯。
那么今天我们就要谈什么东西呢？就是说你这个915的这个啊，爆料或者叫报平安视频啊，反正你叫什么名字都可以。915这个视频啊，信息量相当的大。平时呢，我老陈听你的视频听一遍就够了。啊，我基本上就知道咋回事了，但这回我老子跟不上，我已经在推上说了，我说这次我这个可能老了啊，很多东西就理解不了啊，这种感觉啊，不仅是我本人，也有很多的人啊，很多人这种感�觉，啊，有的人说他听了3遍，啊，甚至还这个在那，有些人画了这个网蜘蛛状的网络的人际关系图啊，都在那儿就看着就晕了啊。所以说我今天呢，想通过这个事件，通过这个采访呢，啊，把这里头的一些问题，啊，向你进一步的追问啊，因为有这么说法，有这么说法嘛，这个魔鬼在细节里头啊，我们今天争取就是我对你这个采访呢，能把一些魔鬼找出来啊，看看是这样，您觉得怎么样啊？
很好，很好。在说到这个回答你所有问题之前，我再回答刚才没回答完，
嗯，
这个一说夏月良你就激动了。这个我明镜第二，哦，这个我的采访咱们第二季第一集和第二集为什么呢没在明镜采访，
嗯，
首先一点就是我和这个和平先生接触当中啊，我感到了和平的恐惧，
嗯，
包括你的恐惧和担心，这点我可以理解的，就是受到了各种生命死亡的威胁，包括这个他们你们个人隐私被他们给偷走，我能感受到，因为这里我不方便说，你们也不让说。
嗯。
那么，这我就不想把压力再给你们，是第一集。第二集的时候就是915这个呢，为啥我绝不能给在你们那说？因为这个事情呢，也这个有很复杂的背景。
嗯。
也说实在话，北京有最高层领导之一，
嗯，
突然给我提出条件，文贵你必须马上报孟建柱、孙立军，啊，你必须马上报，然后你要报这个那个。我跟你说实话，这位领导他是绝对是左右中国乾坤的，他是支持我爆料的啊，这个人想怎么爆我到今天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海外中间联系人告诉我以后，这个时候呢我就想怎么办，我要找明镜你根本不敢，而且那个时候孟建柱和孙立军已经杀红了眼了，真可能给你们造成生命威胁，而且吴增就在你们旁边，而且天天就在纽约找人找杀手，他连国家公务员都敢去行贿，说要把你们把我杀了，这都是有证据的啊，我鉴于对你们的个人安全和明镜的安危的考虑没让你们做，所以回答你刚才问题，希望我的好心不要被你误解了，我深深的爱着明镜，我希望一切呢 能在明镜这个专业平台上表达出来，更加负责任，更加专业，但是我也得考虑你们的安全，这就刚才说的话，请你继续问吧。
好啊，这个谢谢你对明镜的理解。
嗯，谢谢。
啊，这个谢谢你对关于明镜与金钱关系的解析啊。
谢谢。
我想你讲了之后很多人应该明白了。
嗯，
他们要继续去摸黑，
嗯，
继续去造谣，
嗯，
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啊，我们是媒体人，我们的主要的工作是要应付日常的大量的国际国内的新闻，
嗯，
啊，包括你郭先生的这么重要的新闻，我们都要投入，嗯，啊，要投入很多人的时间精力，因此我没有精力去处理那些事情。他们当然这么做的一个目的，不就是想把我老陈从这个位置上挪走吗？
嗯，
对不对？让你自己一个人讲嘛，
刚才，嗯，
但是我们是做新闻啊，用我们和平先生的话说。一在这个没有让郭文贵先生发生的一个世界，我们一定要让它发生。
这是我最感动的这个。
对啊，这是我们的何先生的这个最高原则。
这是我对和平最高的尊敬的。
所以说，虽然他做的是新闻，但是他做的是言论自由的事业和人权的事业啊。就是说，你如果郭文贵能去中国讲话的话，我和平早就不会干这个事情了，对不对啊？但是你只要不让他讲话，我们民进就要给他提供一个平台。啊，这个东西它是坚定不移的，所以说为了这个，这既是和平先生的追求，也是民进的事业啊。当然，这也是我小平之后，
嗯，
不用担心这些事情。他们对民进的这种干扰啊、威胁啊、摸黑啊、隐私的暴露啊，对我们都不算事儿，对吧？我们继续做我们的事，而且呢，我一再说，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谈笑风生。越要生活的美好，越要把我们的采访做得更好。那么做得更好的一个事情就是说，您郭文贵要对你说的每一句话要从背后用证据，用铁一般的不可撼动的事实来支持他，这就是对我们民进最大的支持，这就是我唯一的希望。
好，谢谢。我们用事实说话吧。
对，
嗯，
对啊。这就现在我们回到这个915的这个视频呢，我已经看过啊。
嗯，
他们里面说到很多的人，那么这里头有一些呢啊，是明星啊，用你的话说三证啊，余证、钱证、权证啊。余是娱乐的余，钱是金钱的钱，权是权力的权啊，证是地震的证。所以说我后来给你简化了一下，我叫郭三证啊。这么里头涉及到一些娱乐界的明星的人物，也涉及到大量的金钱问题啊，对原报警是吧？涉及到权力的问题，那么权力的问题的这个核心的几个人物就是孟建柱啊、孙立军啊这几个人啊，包括这个吉林的原来的省委书记王明等等这些人物。那么这个核心人物就是孟建柱啊，孟建柱的问题啊。我刚才呢落掉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可不可以追问一下，
嗯，
你的第一季、第二季？啊，第一集啊，第二季的第一集、第二集，你说有一个权力位置很高的这么一个领导人，啊，要你爆这个料，我经常感觉到你的背后啊有影子啊。原来你也提到过，在数次提到过，这个人应该是你的一个影子，在后头给你支招的，给你喂料的啊，可能是这样。那么在以前呢，我在问的时候呢，啊，这个刘成杰啊、冠军啊，啊，你说是傅政华给的资料。那么松瑶的东西呢，你说一个常委给的资料。那么这个人是个什么级别的人？政治局委员还是政治局常委，或者是有更多的信息你可以提供？
小平先生，这个问的非常好啊。
嗯，
很多推友呢，在我说出这个问题以后啊，各种猜测都有，猜这个猜那个都是不负责任的啊，因为只有我有资格说这个话。
对啊，
就是我过去爆料的七八个月以来，
嗯，
基本上在未来在历史形成历史以后，它是中国过去五年政治较量的一个缩影，绝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也不是三个。还有，竟然我不记得是谁了，曾说过郭文贵说是常委给喂料，绝不可能。就这种，这都是猪脑袋啊，猪脑袋，狗屁不懂中国政治。中南海所有的人，他们的道德修养，他们的政治素养，他们的政治手段，就跟农村村里边两个邻居吵架骂架，互相揭短，互相说瞎话， 东家长李家短，一点都不高尚，甚至之所以低级。
嗯嗯，
咱们农村人干的事儿，我从小咱在农村待过，看到的这些所谓的这个借刀杀人啊，这个制造谣言啊，大嗓子用大嗓门来盖住自己的这个丑行等等手段都一样。所以文贵这个爆料来自中南海高层，那才是正常的，不来自高层我根本走不到今天，而绝不来自一个政治局委员孙政才被抓了。孙政才刚刚在我爆料之前神秘莫测，被抓了今天怎么样？啥都不是。我很尊敬的人，我说他也是千年难得的一个人，他又能怎么样？千年万年出现的人物又能怎么？他还是人，他不是神。现在回头看毛主席的时候，周恩来的时候，他是神吗？他不是神。很多人就把中国这个宣传机构搞的呀，当了官就是神，当了官说话就是真理，当了官就做事情有水平，完全相反。当了官恰恰没水平，当了官恰恰的非常之卑鄙，当了官是更加没智慧，因为权力的傲慢。所以这个你刚才问这个问题啊，随着时间，就像刘延平这其中一老领导不出来了吗？新领导孙立军不是出来了吗？接着慢慢都会出来。事实真相无法掩盖，因为这是信息的时代，别担心，慢慢都会出现的。
想告诉你啊，你害我啊。因为上一次我记得你一说了这个啊，傅政华给了你一部分料，另外一部分是一个常委给的，之后呢你没说，但是呢过路电话找我来了。他们以为我知道啊，害我吗？对不对啊？
那可不能乱说。
这是一个，对啊，对啊，我说我真的不知道。
嗯，
我说您所知道的就是我所知道的啊，打电话的人就是不相信啊，这不是陷我，
嗯嗯，
以这个陷阱吗？
嗯嗯。
再就是这个，还有你老说这个什么小四平啊，人家也不相信我。陈小平在你这就没看过你那些小四平，老说陈小平你这个四平怎么回事啊什么之类的。而我呢，说实在话，在某个意义上我一直坚信你是有料的，知道吗？哎，我的有料人就说你是不是看过那四平，我说对你的有不有料是我的一个判断啊，跟我看没看是两回事。人家就一直认为我看过这个东西，所以您以后在这个，
我现在就可以让你看一些。
对，
我开不播，我现在我就可以让你看一些，你这个放到视频上，我现在就可以让你看。
不不不，我们今天别走题啊！你要你如果要让我看视频，你专门安排一次我们民进采访的节目再看。但今天我们谈的是这个问题，就是说，您在这个推上不经意的几个小字儿，那会让我这个被追问一千遍、一万遍。啊，是这个意思啊。但是我只想在这里表明告诉大家啊，郭文贵讲的就是我知道的，
嗯
啊，也是您知道的，
嗯，
剩下的全是我的推理，
嗯，
我的判断啊，我的逻辑思考和我对中国啊现实与理想的啊一些观点，就是这样，
嗯，
没有更多。所以说你呢不会给我任何特权啊。嗯，反而某些话你不黑我就错了啊！你真是的啊！好，现在我们回到孟建柱，就是孟建柱的这个关键的这个故事啊，是，就是说我练我把这个文字啊给你弄下来了，那么练一下吧。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啊，这个王姓的女人啊，在辽宁沈阳啊，有当时的有刘洪和李峰将王送给了孟建柱。这是100%孟建柱的情人，孟建柱最深爱的人。孟建柱一手把他捧成了中国最红的女歌星，还给他找了个好丈夫周小平。啊，这个王芳啊，你提到了，这个我也不为他避讳，我不想谈王芳，我就想王芳这个女人是什么时候成了他的最爱的女人，你有没有证据？这一个。第二个，他要上央视成为大明星，甚至把央视的那一些啊经常上节目的那些大腕给挤走，这个方面你有没有证据？我关于他和他的关系，我主要想要问这两个事实。
好，
嗯，
小平先生这样啊，王芳这个女的作为沈阳人啊，这个她的简历你也都看到了，王芳所有的她的成功，所有走向到今天，就跟两个地方从来没离开过，辽宁、
江西
和江西。
对，
他的这个从这个沈阳上学，
嗯，
从江西第一次 啊，开始获奖，然后呢，在沈阳的这个春节联欢晚会，辽宁区啊获得了铜牌，然后代表啊，你要记住这个词儿，代表江西啊参加中央联欢晚会，2013年，包括他的这个走向什么什么呀，这个忘了第一首歌，2012年一首。然后2013年的英雄战歌，2014年的这个走向中国梦，
美丽中国梦、嗯、
都是跟江西有关系的。连他在微博上拍的照片视频和生活的轨迹，绝大多数是在江西景德镇等等。更重要的，大家千万不要忘了一个这里边大家都没关心的事实，所有在他出现的地方都有武警伴舞公检法，而且他进中央电视台2013年，冯小刚先生来这个作为导演这个节目，所有的黑幕在北京，你不知道不等于不知道，圈里都知道。这个把宋祖英啊、谭晶啊、张也呀、啊、等等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些人全部给拿掉，只衬托出一个叫王芳，这是中国的一个美声那个节目，重中之重的节目，这就像相声小品一样，给了他一个人，而且是用武警文工团的人来伴舞。这个能力绝对不是常委哪个人能做到的，更不是哪个政治局委员能做到的。那再往回看，王芳的这个我没有讲到，王芳的私人财产，住在北京钓鱼一台七号，上亿的房子，这个他开的宝马奔驰都是京 OA 加，这是部长级牌子，在沈阳开的是武警牌子，到这个江西去所有警车开道，住的吃的全都是省委待遇，所有陪他的是市委书记，全程24小时陪，睡觉在隔壁的当年的景德镇市委书记，后来江西的省委常委、人大副主任、政协这个副主席，就是还宣传部长姚亚平。姚亚平在江西和孟建柱的关系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是孟建柱到了江西把苏小琴当时的景德镇书记调到了省委，当了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后来带到北京，同时带到北京当了信访办主任，同时就在2001年把这个景德镇书记交给了欧亚平，欧亚平后来又到了省委接宣传部长，接这个常委，可以说只是代言人，天天敢跟苏荣对着骂的人，就是这个姚亚平和中央电视台的勾兑，代表了孟建柱把这个王芳从江西，从这个江西以这个开始获奖，欢迎战歌推出这个江湖，最后代表江西团参加中央联欢晚会，中央台无人不知姚亚平是全程作为秘书奉陪，谁能指挥姚亚平，他有什么样的动力，为什么王芳要到江西去代表，他为什么在辽宁区辽宁成功，在当时所有节目当中连这个中央电视台所谓中国横歌大赛在沈阳的时候，李峰还有当时的政法委副书记，还有现在是最火的一个职务叫维稳办主任刘洪副书记，包括在营口当时当这公安局长的，现在是我们专案组组长的大连副市长刘乐国见公安局长，都全部到场。原来的政法委书记叫李文喜，我也认识，李文喜的手下多次说起这些人就不要脸到了极点了，全辽宁政法委围着一个王芳转，什么样的人能指挥一个辽宁的政法委，连纪委都去参加这个会啊，完了唱完歌没人吱声，一个叫严新的咔咔咔鼓掌，一鼓掌大家知道了，哦，这肯定是他，不好意思，那哥连五音都不全，给了个铜牌。这些所有的运作到了中央电视台以后，大家千万不要忘了的，杨澜，我这说这说的杨澜两三次跟他打架吃醋，最后是子宫癌手术在协和医院，这儿啊，看这叫什么地方？
不
啊，
等一下，你
看看呀，协和医院，协和啊！
你等一下，杨澜的事情一会搁着啊。
哎，不，你这你不能主导我说话的逻辑啊，这不对啊，这个不专业了啊，因为你不知道我要说啥，你为什么主导我的逻辑？
我想把，
你别这样，就你听我说完。我说为什么他跟杨澜打架以后，打完架你说什么结果吗？ 打架是北京市安全局出人去协调，安全部的人出现协调，而且是武警有人出面协调。什么样的两个女人打架让安全武警让安全部的领导出面协调？谁有这个指挥？为什么抓李东升的时候，李东升最后就是让他闭嘴？李东升在这里面知道什么？李东升和杨澜和吴增之间的仇恨是什么？后来王芳和杨澜打架的时候说，你害死了李东升，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就想怎么什么事儿？这些事都有见证人的。说到这儿时候，我再一会儿再说到相关的人。因为这个王芳在生活中极为高调，极为嚣张，极为专横跋扈，骂人张口就是三字经，而且从来不忌讳，在酒桌上不忌讳，故意显示啊，我给首长打电话，打的就是孟建柱，有时候打给孙立军，这种事情大家都知道。是在北京城能运作以人能进中央联欢晚会，基本上你就是那得绝对是最高的人。到春节联欢晚会，你还要把别人给排挤掉，那就不是一般了，那就是超凡人，还要独霸江湖，那是什么人？那么这些事情就导致了，哎，我要了解这个事实，谁有这么大本事？在我了解当中，我认识了跟王芳打交道最关键的人，叫苏小琴，信访办主任。苏小琴作为信访国务院副秘书长，几乎是也成了王芳的秘书。什么样的权力能让苏小琴这样的女人甘心伺候？那大翠的镯子咔叽一个，那几千万一个送给她，别人给她，她送给她。那景德镇的瓷器那都论撤了。你说是什么样的人能让王芳享受长尾鸡的待遇？就在这时候，大家知道雷洋死案的时候他出来视频是什么时间？你核实过吗？你看看什么时间中国有第二个人敢出来，夫妻两个，警察还没审，公安也没审，检察院没审，法院没审，他给定罪了。他从哪获来的信息？他俩那么着急，不但给雷洋定了罪，你一定要记住，他俩什么时候决定结的婚？是2017年决定结的婚。身许国家心许你，那个时候他俩什么关系啊？你申许谁了呀？你心在谁那儿呢？在这个之前，你再看看王芳的活动轨迹在哪儿，包括现在爆出了海南这个水果就买错了，把人给抓了，还取消执照。大家问问他在上海干过什么事，外慢慢都会露出来的。他在河南干过什么事，他在辽宁干过什么事。赵本山这一辈子黑白两道不怕，就怕王芳。他在李峰不放的眼里边，王敏不放的眼里边，他怕王芳，求王芳。凭赵本山先生的本事，他能知道这情况吗？凭什么呀？在沈阳辽宁一带，那这几个人物最牛的几个人物，能杀袁宝景全家的人，见王芳那就给见了，那见了个祖宗一样。是王芳他腿上有导弹，他脑袋上有核武器，他手里边抓着这个落氰化钾丸呢，你那么害怕？当然不是，是怕他背后的那个人。所以说王芳的事情最好的证据看他过去的事实。我今天我要跟你小平先生，我跟你说啊，所有人在问要证据的时候，记住啊，你是学法律的，本人是平民，我是举报人，我举报的是高官公众人物，我不用提供证据，在法律上说。第二个，我举证是由他本人出来说明有没有，如果他没有他可以来告我，这第一个。第二个，我说这件事情他可以采取诉讼的同时，千万记住，事实高于证据。他是没是中央电视台这样，有没有发生这些情况，事实在这发生了。事实和证据之间是这个关系，大家搞清楚，事实比证据重要，是为了要事实要证据。第三条，所有我涉及到的公权力人物，所有这些事情和轨迹，不用我郭文贵提供证据，大家都可以去查。郭文贵没有义务去提供证据，当然我有证据，需要说我当然会去亮出来。比如说现在那么多人来不要告我吗？我就希望他来告我，他想撤都不行，我都不让他撤。未来在法庭上是我出示证据的，你不是法官，小平先生，你不代表法官，你代表媒体，你给代表推友问我，所以本人没义务向你出示证据，出示证据也不合法。第三，我是个人，我有举报权，我没有出示证据的义务，是由他本人来说清楚。我先回答到这为止，小平先生。
好吧，这个你看大家都清楚了啊，他有点耍滑啊。刚才这一段啊，你补充了915故事的更多的细节啊，让这个故事呢比原来更详细，这只是我的一个感觉啊。您以说在圈内人都知道为由来证明这个事情，实际上它不足以证明。
事实在那
不，对，我知道是事实，就是说，因为你今天面对的是很多推友，他们并不是圈内人，我也不是圈内人，对吗？那么我就代表这种圈内人，就是说，哪怕你能用来证明其中的一个细节，那都是有价值的啊。当然，你可以是等到法院那一天去证明，这是。
等一下啊，把我那红的手机给我拿来。红的那个。
对啊。这个为什么就是说，你说我可以再问，就是说，例如说，这个人什么时候成了梦的情人，而且是最爱的一个情人，对吧？这个你怎么会对这个故事发生了兴趣和线索，从而导致你啊捋出这么多故事情节出来啊？这也是有兴趣的问题。如果你能讲的时候讲出很精确的，你刚才不是说那强奸案没有时间吗？对不对啊？这个。他梦跟这个最爱的一个女人之间的交往的这种经历的时间节点，如果你能说出来也是有价值的啊。你也提到李峰啊，这个王红啊，这些大人物，但都是在东北，都是震了脚一晃能地震的这些人物，对不对啊？啊，
李峰、刘红，
对啊，刘红，你一个是政法委书记，一个是当了9年的政法委书记嘛，
一个是副书记，
一个是副书记兼维稳办主任，
对，
但都是很牛的，
大连的副市长兼
官，而且你说是他们两个人送给的这个啊孟先生的这个情人啊，这些细节就是说啊，什么时候送出去的，什么时候他我看这个女性的简介就是一个工人的家庭出身的，你说她在钓鱼台什么7号有这么多的房子，这个
大溪地
啊，
大溪地有房子，
这是另外你说她在有上亿的房子，这个东西呢
那不值，
对啊，
啊绝对不值，
这都是在某方面，就是虽然不是一个证明他们关系的一个直接证据，但是也是间接证据，如果有他们财产的证明啊，这也算证据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上央视这个事情啊，他把所有人都挤掉，那么这个事件的当事人最直接的这个当事人啊，当然就是那个导演，对不对？他很清楚这个事情啊，他如果有这方面的一些消息，那么能支持你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证明力度。再说你说这个王的这个明星啊，唱歌的五音不全啊，我觉得可能也有点夸张。我看他简历，他是音乐学院科班出身的，还教个音乐啊，对不对啊？当然他不至于唱的那么好，有可能是这样。
我现在让你看一眼啊，我在几天前曾经发给过和平先生的截屏。视频看到了吗？
我是看到视频，但是没人呢。
哎，你别开玩笑啊！你别这瞪眼，这个可不要看，这就是王芳。这个视频就是王芳。
这个视频呢，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我
发给他问我是谁，我说不告诉你谁。如果我跟你讲啊，我们的全球发布会，我是会让大家看看这个孟建柱和王芳是什么感觉啊。
这个刚才这个郭先生呢，在他的手机里头展示了一段视频，5秒钟，3秒，
你这么喜欢过3秒吧？
3秒，大概3秒，确确实实是这个。一段这个淫秽视频啊，淫秽视频我看了，但是呢，我刚才也质问了这个一段的视频呢，它没有人的这个头部啊，没有人的头，这是特定部位。
想看吗？想看看，再看看。
不用，这个
别瞪眼说谎啊，
这个有违
说谎啊，撒谎，
这是有违隐私政策的
撒谎。
但是呢，我看完之后还是告诉大家，他不能证明啊，从他现在我看的这个，他不能证明这个人是谁，基本上是这样一个问题。啊，所以说呢，关于这个事情呢，就是说呢，我还是希望郭先生，啊，他在一个啊法律允许他的场合和时间，啊，他能够展示这样一些真实的能证明啊这样一个东西，这样一些内容，以减少这个故事的这个关于你自己也说是不是？你们别把这个事情当作开玩笑，这是你说的吧？就是如何能把这个事情证明他这个事实不是一个玩笑啊，这是需要。
没有人拿着全家的生命、员工的生命、1200亿资产、自己的生命去敢跟孟建柱造个假去，我相信这个世界没人敢。这敌对组织用他最恨的美国也不敢，甭说郭文贵，如果连这点常识判断都没有的话，我觉得这就咱的话就不用聊了。咱就不用聊了，因为这个如果敢拿着说这个孟建柱的假视频你敢亮出来， 那你这不是自杀呀，你这自我毁灭呀，开玩笑吗？这是孟建柱跟 N 个女人的视频，包括跟杨澜的视频，都将展示在大家面前。而且你们看完这视频以后，我深信会震惊所有人对整个中央领导和所谓的公检法维护我们安全、自由、公正、公平的孟建柱、傅振华、孙立军、王岐山这一系列的人生殖器治国的说真相，你会看到。刚才看那个，这是这个王芳女士，我就准备让她看看这是不是你，然后我就逐步的开始给她，我本来是钓鱼开始逐步来，今天把我逼出让你暂时看一段，但是你别在那块已经这个神采啥了啊，继续说。
不是我逼出来，我要代表网友，
刚才我是对你的奖励之一，刚才让你看到了一部分，继续赶快赶快。
我不是刚才说吗，这个魔鬼藏在细节中，所以我要帮助你把这个魔鬼找出来，这样的话让我们的观众能够知道你915讲的这个视频的真实的程度啊，去玩笑程度，一定要把它变成一个真实的一个东西，这是我们自己追求的这样一个，这是我采访你的一个意义啊，就是希望你郭文贵讲的啊是事实，是真料，不管天下这些反对郭文贵的，我听到的也在说我们支持郭文贵，但是我们支持郭文贵爆真料，对不对啊？
谁说不说？你觉得我爆过一次假料吗？你能够找出一次料假料出来？
这个人家
你不是你先说，是相对的法。你告诉我，你能够指出有一个公共说料是假的吗？你能吗？
我希望他们能。
问他们，你能不能？你能吗？
我作为媒体人，
你能不能？
我只希望你拿出更多的人证明这个事情。我并
不在乎证明我说的事情不是我的责任，不是我的义务。
好啊，
你是学法律的，这个事别放上当，千万记住。这个逆向举证法不要忘了，这是他们有权利来举证，他必须有义务来出来举证，不是我，因为我是私人，我是一个个人，他是公众人物，他是公权力，他必须向我回答我举证的事情，没有。
所以说
明白，千万不要替盗过贼说话啊，
所以说
不要误入推友，不要误导推友的这个说法啊，
所以对
你那些痔疮帮问出的无理要求你别在这块传播啊。
这个所以说有些人评价郭先生爆料啊，他有时候你说你并不想真爆，你只想把这个事实小细节说出来啊，这个当事人明白怎么回事啊，你是不是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这个刘延平书记啊，这个跟我交流当中多次在拷问我，试探我，
对，
看我手里有什么料，
对呀、
他用了七八个月，就是把我逼出了，就是已经爆那些料，直到最后一次，他都在。想了解我手里有王岐山、孟建柱、傅振华、孙立军等人91本料是啥，其中他们特别关心，就是在很多话语当中就是探讨这个我到底了解他们多少。然后呢，孟建柱书记、王岐山书记和孙立军、傅振华得到各种情报，黑掉我的手机，抓了我的员工跟我聊天，害掉我所有电脑，认为郭文贵没料，一次一次的这样的判断导致了他们对我一次一次的这种狂妄的攻击，因为你没啥说的嘛，啊，而且他们和我接触当中都每次口径你有什么了解的，你有什么，结果就没有站出来了。我特喜欢这种感觉，我希望他别相信我有任何料，都让我拿出事实来证明我有没有料。说到这儿我奖励奖励你，推友们今天讲到这儿的时候，今天我这是有一个我打开一次
奖励你一个91，一个18，这两个数字一直是个魔咒数字，是不是啊？
我现在跟你讲一个人啊，我握住这儿，
你看看还缠着椰子啊，
你看看这个，这什么名字？你念念，
女儿啊，孟海晶，护照号，
别念了，护照号别念了
啊，女儿这个，
我教你看一个，看着吗？孟海晶。这个事儿非常之大，今天如果在看节目的朋友，在我们俩刚才聊的时候，你们不过瘾的时候，你们看到今天的核心啊，孟建柱在所有党内全国都在说他没儿没女，王岐山没儿没女，很多人以这个做文章说，你看他没儿没女不会腐败不会贪污，
那你证明，
而且抓这些年以贪反贪，以腐反腐，以警反贪，以黑反贪，我反的核心其中就是他们是以贪反贪，以警反贪的，最重要的他们造假。 因为孟建柱有女儿，他女儿叫孟海晶，今年44岁，是美国公民。记住啊，美国公民。孟建柱是裸官，一个中国最重要的一个反贪的纪委书记，私生子女孙姚，姚庆老婆美国人，家人姚家全部是美国人，控制了海航，还是内资企业，20万亿。现在又出了个孟建柱，他是裸官，不但是裸官，他老婆蒋奇芳，他女儿孟海晶控制的资产会是惊天的数字。我再告诉你，元宝井的很多钱，还有江西苏荣家的很多钱，包括现在正在关到的肖建华家里很多钱，都大多数要跑到了他们孟建柱的家，孟海晶手里，和孙立军手里，和江家的账户里面。这一幕揭开之日，一定是全党9000万党员要闷着良心去问郭文贵，不用提供证据，你们谁不人去查都查得到。这个今天我打开了一部分，关于他的数据多少，我可以让你看一眼有多少。
老狐狸终于露出来点东西、啊、
看看，你看看，这是因为这文件什么日期看到的？
没看清楚，我来，你让我
你看，
让我、这个、
你看看日期，看这日期是多少？是
啊，2017年9月7号，9月7号是一个综合报告啊，这是你可能找调查公司做出来的，嗯，
啊，这都是合法的呀，
嗯，
这不是开玩笑的，我带你看这个文件啊，这个是你从来没大家没有公开的啊。
啊，松瑶。嗯，
跟刘成杰他爹一样，咱先是割一个再说。
钟瑶的啊，他的出生日期，他的涉案号，
念念吧，涉案号
是1990年在加州发的。
他有好几个还共同使用的这个涉案号，非常的家族基金嘛。
对啊，这是孙杨的涉案号，嗯，这是你得到的。
所以说呢，这个大家看到的啊。6093862273啊，这个咱们火车的号，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是家族的6153471112，另外一个是6096837380。
你再说详细点，你念那个数字，你告诉那是谁的数字，代表什么东西？
在美国不用说，大家可以去查。我跟你说，这个里边这么多文件，我现在被你一忽悠，现在有点乱了啊！这个出太多了。
你先把
咱接着说孟海晶吧，接着说孟海晶吧。
不，就是我们和这个孟建柱先生呢，你把啊这个跟某位女星的这个故事呢，这个证据呢啊，你展示了一部分，但是你希望在法庭上展示，我也理解。然后呢，你转身就开始展示他的这个。女儿的这个这是新的东西，所以说呢，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他有这么一个44岁的女儿，可不可以？
关键是美国人。
对啊，是美国人。
本来这个女儿就藏起来了，欺骗了9000万党员，中央所有的人都知道孟建柱没儿没女，但是他有一个女儿，44岁，
而且还有巨额财产。
但这个财产是惊天的财产。
嗯。
他们的家族基金的财产，我调查完以后，我真的是，我被王岐山家族，我被这个孟建柱家族，包括孙立军，我今天孙立军我不敢说，我说完孙立军，孙立军今天他就是被抓起来。孙立军老婆孙立军，哎呀，我就说漏了啊，这是第三个包袱啊，这个说了，孙立军结婚了，所有党内都说他没结婚，他结婚，包括你们何庭曾经问过我，孙立军结婚了吗？考验我，我说他结婚了，接着往下没说。